第二十九课，全人的祈祷。全人的祈祷这一课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课。我希望各位慕道者很注意这一课哈，我甚至把这一课的课文多念几遍。祈祷不是嘴巴的问题，不是心的问题，祈祷是整个人的问题，整个人的存在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必须用整个人的生命去祈祷。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。我认为人的气质啊，人的心境，人的心情啊，有四点是很重要。第一是感恩，第二是求恩，第三是悔罪，第四是打倒。感谢、祈求、痛悔、为别人祈祷，好吧，这四点都是很重要的，我们的情操。但是我们要提升这些情操，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，我们不单单感谢祈祷，我们本身整个人是一个感恩的人，充满了感恩的心。我们整个人就是用感恩的细胞造成的，好吧？好，让我们谈一谈感恩。感恩祈祷，当然第一点，我们感谢上主给我们某一些具体的恩典，比如说考试及格、旅途平安、病好了、能够突破困境，这就是我们感谢的理由。感谢天主给了我们一些东西。第二个层次的，就感觉到自己本身就是待恩者，感觉到自己就是别人、家庭、社会、教会的恩赐。比如说我讲过了哈，假如天主教降服我的爸爸妈妈，他就会赐给他们一个好儿女；他要降服我的社会，他就会赐给他一些好公民。要降服一个人，就会赐给他一个好朋友。而我呢，我就是一个好儿子，我就是一个好公民，我就是一个好朋友，因此我本身就是一个恩典。我感谢天主，不是天主给了我一个恩典，我感谢天主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恩典，我本身就是一个待恩者。我给别人带来幸福、希望、喜乐，我本身就是一个恩典。我为了我自己而感谢，我不是单单为了我得到什么而感谢。好，第三个层次，我能够以身为教友为荣，以身为学生为荣，以身为中国人、香港人为荣。我对我自己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神父、好妻子、好朋友感到自豪，这种自豪感也是我感谢的一个理由。我感谢天主让我成为中国人，我感谢天主让我成为一个神父。好，第四点，第四个层次，我能够衷心接纳我的家庭、国家、民族，我接纳我自己，接纳我的肤色，接纳我的文化、性别、高矮、肥瘦，我接纳我过去的历史、经验和遭遇，这一切我都衷心的感谢。我知道我经验的一切都是天主为我的生命量体裁意的，恰到好处的，多一些就太多，少一些就不及。所以我完全接纳我的一切，我能够接纳我自己，接纳我的父母，接纳我的国家，接纳我现在，我能够接纳我九七，活在九七这个时代当中。好，这是一个感恩的理由。有时候反过来，让我先讲一些反面的例子。有些人不能接纳自己，他对自己不满意，不满意自己的高矮肥瘦，不愿意自己身为中国人，不愿意活于这个时代，不愿意自己在这个学校念书，不愿意进入这个教会， 有些人甚至不喜欢自己的名字。我知道有些人，香港有些学生哦，不喜欢人叫他的中文名字，比如阿芳、阿芬啊，什么伟强啊，不喜欢，要叫他 Peter、Mary、Joseph 才高兴哦。对自己的名字没有感觉到自豪感，没有感恩心。好，这些人对自己、对自己的家庭、国家、民族、教会完全不满意。然后他跑到教会里面说：“天主，我们感谢你。”他唱歌，我们全心感谢天主。那我想这是好虚伪的。他对自己什么都不满意，但是他唱我们全心感谢天主，感谢什么？你不能接纳你自己，你感谢什么？能够接纳自己就是一种感谢的泉源。第五个层次，如果我有活力充沛的经验，我也会衷心感谢上主。我奋斗成功了，我在服务当中，我为别人牺牲当中，我在承担责任当中，我感觉到自己充满活力。我在祈祷，我在默想，我在静坐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我身体里面有种动力澎湃的经验啊！我惊讶到自己，惊讶到自己的生命力，这也是一种感恩。我惊艳到我自己，然后那种惜福惜缘之心，我感谢天主给我的一切，我感谢天主让我碰到的人。惜福就是为我的东西而感谢，惜缘就是为我碰到的人而感谢。我珍惜我拥有的一切东西，我珍惜我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我感谢天主给我这一个爸爸妈妈，我感谢天主让我碰到这个朋友。假如我们能充满这种心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感恩心，我们的感恩祈祷是真实的。让我重复，我们可以感谢天主给我一个恩典，我可以感谢因为我本身就是大恩者，我以身为教友为荣，我能接纳我的家庭，我的一切，我能经验到我身体里面，我的生命当中有活力充沛的经验，我能珍惜我拥有的一切人跟物，那么这一切都是我感恩的泉源。感恩就是我整个人的事，感恩是我整个生命的遭遇。好，同理，求恩、悔罪、哀悼都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没有时间，请大家用同样的角度去看同样的东西。求恩是求天主给我一个东西，或是我感觉到无能为力，我愿意整个人投入到天主的怀抱当中，我感觉到一无所能，我在能力的尽头的时候，我伸手向天主，那是一种求恩。是好像一个人掉到水里面，伸出手去求人拯救，我们有这种好深好深的感觉，就是求恩。悔罪也是一样，悔罪不是单单做错了一件事情，而是好像保罗中途的经验，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，愿意的善我不去行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。这种自我的自觉，这种生命的割裂，这种内心的矛盾就是我悔罪的原因。哀悼也是一样，哀悼不是求天主降服一个人，而是我这个人有一种悲天悯人民报物语的胸襟，我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，我有一个慈悲的心肠，我深信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我愿意去把别人的快乐与痛苦当作是自己的快乐与痛苦，那种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心就是哀悼。在哀悼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静坐，我们可以说上主降服我们，上主降服我们，上主降服我们。在这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想到是全世界的古往今来的人，我喜欢的不喜欢的人，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人，中国人外国人全部都抱进我的怀抱里面， 我静坐的时候，随着我的呼吸，我向天主说：天主降福我们，天主降福我们，天主降福我们。我告诉大家，假如我们常常用这样的祈祷，尤其是当我们在海边，在高山，在大自然当中，当我们静坐的时候，当我们张开我们的心，伸开我们的手，拥抱整个人类，在向天主说天主降福我们的时候，那一种民报物语的胸襟就会慢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形成起来。所以中国人从前讲的天人合一的境界，不是形容词啊，可以是一种真真实实的经验和感觉。我希望大家在祈祷的时候也有学能学到这种胸襟。好，这一课先当成哈，我建议大家再看一看祈祷与生活这一方面。我要强调一点，就是祈祷必须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，让我们的生活变成祈祷，也让我们的祈祷提升我们的生活。再说这个祈祷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呢？也能够也不能够。它不能够就这样改变世界，但是它能改变你，而你就是改变这个世界的重要的动力。所以假如你能真心的祈祷，在上主面前改变了你的自己呢，你就是改变世界的一种动力了。所以祈祷是可以改变世界的。好，我们就今天讲就讲到这里啊，希望大家再用心一些，看一看149页以后的那个祈祷与生活这一节。
神父，祈祷不能改变现状，只能改变人心，这跟心理治疗有什么分别？
对，谢谢你们这个问题。我们不是说单单心理治疗，而是我们是说天主怎么样管理世界的呢？天主是透过人去管理世界啊。有一个年轻人哈，他看到这个世界有好多好多不公义不顺眼的地方，他有一次走大声就骂天主啊：天主，你瞎了眼睛吗？你看不到这个世界吗？为什么你不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这个世界？他讲完以后，天主在天上微笑啊，对着他说：青年人，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了。啊，年轻人就说：你做了什么？天主就说：我造了你哦。对，天主造了我们，我们就是天主的好工具，天主就是要借着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。天主愿意一切的父母去爱他们的孩子，天主愿意传教士去传一个完完整整的福音，天主愿意我们去做和平的工具，天主愿意我们加入教会，跟耶稣基督一起去恢复这个世界的原来的秩序，让这个世界变成天国。所以祈祷是很重要的，它不是一种心理治疗，而是天主愿意借着我们，愿意借着我们的手去广施他的救恩，让我们也愿意接纳天主的邀请，做天主和平爱世界的工具。